到三点钟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他家家户户都要到圣殿里面去取羔羊，领取羔羊，因为祭司们就在12点到3点钟，他们要宰杀25万只的羔羊，就在逾越节那个时候。结果我们知道说，就在他们在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，施洗约翰站在主耶稣十字架的脚阴影底下，他听见主耶稣呼喊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弟兄姊妹，现在约翰看见说，挂在十字架上是真的羔羊。他3年半以前，他听见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。”他经过了好几年，每年他都经过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圣灵给他一句话，他不知道怎么形容十字架那幅图画，最后终于被他找到了，神就是爱。他本来只知道说世界上有爱，他不知道只有当爱成了肉身，尤其爱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知道说看啊，神的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你就是把约翰烧成灰，他都不会忘记羔羊这两个字。所以到了启示录，虽然主耶稣得着荣耀，坐在宝座中央的羔羊，你知道那个原文很有意思，不光是宝座中的羔羊，是宝座中央的羔羊。宝座什么？宝座是宇宙的中心。今天宇宙没有溃散，今天宇宙仍旧能够像新天那样，能够照样的这个进行，就是因为什么？神的宝座做了维系整个宇宙的中心。但在整个宝座的中央是什么？乃是羔羊。羔羊不只指着基督说的，羔羊乃是指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说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亲眼看见羔羊，只有约翰，其他的门徒都跑掉了。只有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约翰福音替他定的调，给他看见说什么是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呢，他们钉十字架，把主钉十字架的地方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耶路撒冷是圣城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。但是对于约翰来讲，耶路撒冷他伤心的地方，在这里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不要忘记，也就是在那里他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羔羊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随，然后我们的主复活了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主就把他们带到了这个伯大尼的对面，然后呢在那里我们的主就缓缓上升，主为他们祝福。想想看，明明是在橄榄山上，但是又是在又是在伯大尼的对面，而且主耶稣是像大祭司一样为他们的祝福，所以主的脸当然向着他们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主当他缓缓上升的时候，他的脸是朝着伯大尼那些爱他的人，然后呢他的背那是朝向耶路撒冷，而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已经是荣耀的，已经是有了历史的耶路撒冷。看哪，这是何等的殿宇。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我们的主是大君王，他来到大君王的京城，他如果升天的话，他应该面向耶路撒冷才对，但他在耶路撒冷他找不到安息的地方。最后一个礼拜每个晚上他都到伯大尼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伯大尼乃是代表他的教会。所以当他和我们在伯大尼说再见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知道就在那里约翰就和他分手，就和我们主分手。那是当约翰写启示录大概60年前所发生的往事。但这60年只有约翰能够知道他心里所经过的。因为你记不记得，当约翰最后的晚餐，只有约翰告诉我们，等到这个以卖主的犹大一出去，约翰怎么说呢？那就是夜间了。对于约翰来说，这个公义的太阳什么时候一下山，什么时候就是黑夜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升天了，现在主我们离开了，所以对于约翰来讲是一个漫长的黑夜。约翰 和他的同伴，每个主日都擘饼，他们所吃的不是早餐，是晚餐，因为那是主的晚餐。所以当古时候农家因为没有电灯的缘故，他们只要吃过晚餐以后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等天亮。所以约翰和他的门徒们和众教和我们都是等候主回来，巴不得有一天我们一同用早餐，我们能够彼此安慰说，这个主日在一起擘饼比上个主日更靠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如此行，为着纪念他，一直等到主回来，一直等到天亮的时候。这是那么多年约翰所经过的。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约翰还记得他最后一次与和主说再见的时候，最后一个印象不是主怎么祝福他。你知道我们的主的确大祭司一样为他们祝福，所以按理来讲，约翰一个印象就是他还记得，虽然已经60年了，也许他现在记忆不行了，但当时怎么样跟随主，然后怎么样跟随主从一个伯大尼到另外一个伯大尼，现在我们的主缓缓上升了，他特别上升以前向他们祝福，因为怎么约翰一定铭记在心，一定记得我们的主怎样为他们祝福。但是我们的主离开以后，最后的印象不是橄榄山的印象，最后的印象乃是一朵云彩，是那一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知道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随，但他最后能跟随的不过是眼睛跟随着他一直到云端，云的上面他再也看不见，云的到底那边怎么回事他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也许60年过去了，那么这60年春天和秋天，我相信每一天约翰都住在基督里面，都与主有交通，他都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彼得也知道啊。彼得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彼得和约翰所知道的就是但以理告诉他们的。但以理你有读第7章，你看见说就在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但以理在还没有发生的以前，他拿着时间的望远镜，他就看见说我们的主驾着云而来，那这一次不是降下，他是慢慢慢慢往宝座去，这个很明显就是升天的景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没有看见，彼得也没有看见，但是呢根据但以理书第7章的启示，他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，神将他右手高举，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就证明像但以理第7章所说，他已经得着他的国度。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，主耶稣乃在天上登基，所以我们知道天国就开始了。天国开国那个纪念日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能够解释我们主的升天。但是不错，这是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，这是根据圣灵里面的启示。但约翰巴不得能知道更多，巴不得能知道细节，巴不得能知道我们的主到底是怎么到云到天上的，然后到了天上又是怎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这样说，我们的主对约翰来讲是个谜，但是呢道成肉身这一部分已经向他开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他就把那个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，直达帐幕在人的中间，把荣耀的种种他就为我们描写，从约翰福音第1章一直写到21章。感谢主，在云端的这一面他是清楚的，我们也是清楚的。如果他借着约翰福音所启示的，我们也清楚。但是问题现在就是云端的那一边，云端的那一面呢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好了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当最后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有两个人说话了。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这六十年来约翰在灵里面也与主有交通，但是他心中有一个缺憾，就是他没有亲眼看见他，他只看见橄榄山到云端那一段，但是云端那以后他没有看见，他巴不得能看见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约翰的祷告，这是约翰的心愿。虽然他有圣灵的安慰，虽然他有圣灵的交通，虽然他也常常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好像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能够满足，因为不见了。为什么不见了？云彩把他接走了。然后根据使徒行传的话，天要留他，天必留他。所以什么时候天可以放他呢？什么时候我们主能够回来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每一次约翰看见巴摩海岛上面那片云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心中有个感觉，那个感觉就是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他呢？那么至于他从被接走以后，他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那幸好这里有一句很安慰的话，这句安慰话是个启示。第十节，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普通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说这两个一定是天使，因为他穿白衣。但你在医院里面，护士也穿白衣啊，你能不能说白衣的都是天使呢？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天使啊，因为这两个人可以解释我们主怎么升上去，怎么回来的。你要知道啊，今天关于救恩的事，只有我们明白，天使没有明白，因为天使没有堕落过。只有我们知道说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，我们蒙了，我们今天可以说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，我们知道宝血的功效。但是你要问天使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他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所以你不要忘记了，这里有两个见证人，是穿白衣服的见证人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天使，但是有一件事他好像比天使知道的多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的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的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大的启示，你明白吗？你现在看我们的主怎么升上去，他就怎么回来。他怎么升上去？他是从橄榄山升到云端的，然后这一段是我们看得见的，然后从云端到宝座，约翰是听说了，彼得也听说了，圣灵对他们说，我们的主已经，神已经将他右手高举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怎么去的呢？他是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从云端到宝座，这一段是公开的，那一段是秘密的。但是重要在这里，他怎么升上去，他也怎么回来。如果升上去是两个阶段，先是公开的，后是秘密的，那回来呢？弟兄姊妹，他是从宝座降到空中，然后空中降到云端。从宝座降到空中，他来像贼一样，他没有事先通知我们，而且他是把最好的东西偷去。如果贼来偷我们的垃圾，我们天天希望他天天来，我们的主来回来像贼一样，他不是偷垃圾，他是把最好的要偷去。那么不止如此，然后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第二段呢，他就同着众圣徒就从空中然后降到什么，降到橄榄山，然后全世界要受审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这里有两个见证人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天，主也怎么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我们相信说约翰是反复的思想，但是他是不明白，他只知道这些启示，他只知道说有一个安慰，就是他怎么升上去，他也怎么回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句话约翰听进去，他怎么从云端到宝座不知道，怎么从宝座到云端也不知道，他怎么知道主回来了？看啊，他驾云降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整本的启示录是从云开始的。要记得巴摩的云和海，就成就了整个巴摩海岛启示，就是整这个巴摩意象的整个启示的平台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当约翰每次听见雨滴沥，每次听见海的澎湃声，你想想看，约翰在巴摩海港，他常常听见海澎湃的声音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都以为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。每次看见月照明，每次看见云彩，弟兄姊妹，他就巴不得那朵云彩怎么把我们主带走的，但愿那朵云彩能够把他带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能够配得着这个启示？谁能够把启示录给我们？乃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所以现在同样的，谁能够明白启示录？我们要问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等候主到一个地步，风每一次吹动，月每一次照明，海每一次澎湃，雨每一次滴沥，当你每次看见飘在空中的云彩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就是那一次他在伯大尼和我们说再见，弟兄姊妹，他为我们祝福，但你最后的印象不是祝福的景象，祝福的景象就是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夺走了，是那朵云彩叫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。所以天哪，什么时候不再留他，什么时候放他，什么时候听见众教会的祷告，结果呢，看哪，他驾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启示录的阿法。许多人读启示录，读来读去，读来读去，只读出七个弯，七个音，七个好，而且弄得一塌糊涂，搞也搞不清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启示吗？不要忘记，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启示，第一句话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然后最后就说，看啊，我必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启示录，你爱主的心不是增加一点，你等候主的心不是强烈一点，当然你不明白启示录。圣灵不是把启示录给好奇人，不是。约翰能够得着启示，为什么？因为60年，虽然有主的安抚，虽然有主的鼓励，虽然有主的同在，但是约翰总觉得心中有一点不满。他向主说，把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把幔子为我揭开，叫我能看见我的主怎么达到天上，只要我看见了我就满足了，然后他怎么样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，所有爱主的人，主应许说他也爱我们，而且要向我们显现。一个像约翰这样爱主的人，他等候等候等了60年，主还没有回来，天还是没有动静，但他要问一个问题，虽然主没有回来，但是我能不能明白到底主是怎么从云端到宝座，然后怎么从宝座再回到云端再回来，他要知道个究竟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终于主把他放到启示的平台，就是巴摩海岛，把他监禁起来了。他刚刚被监禁的时候，他觉得这是耶稣的患难，好像和大家都是一样，我怎么就被监，年纪那么大了还被监禁到巴摩海岛。但是感谢主，慢慢慢慢的，如果他知道说就是这个巴摩海岛，主要把布幔把它揭开了，主要让约翰看见这60年他所没有看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启示录？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那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云这一端的启示。云的这一端是约翰福音，但云的那一端呢？他怎么升天呢？至于怎么钉十字架，约翰告诉我们；怎么道成肉身，约翰告诉我们；怎么样替大家洗脚，约翰告诉我们。关于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种种，弟兄姊妹，不再是奥秘了，那个已经启示了。在哪里启示的？是约翰的福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连约翰都需要得到启示，连约翰都需要有人把布幔替他揭开。所以启示在原文就是布幔把他揭开。等了60年以后，弟兄姊妹，约翰觉得前面没有多少天了，前面没有多少年了，他当如果是主的意思，他就这样到主那里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一天终于被他等到了。神知道谁是爱他的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不能再向他隐瞒。神好像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怎么能向亚伯拉罕隐瞒呢？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与神同行60年了，神不能够向约翰隐瞒。只有这样的人，神能够把怒发目不满为他解开。所以感谢主，就在巴摩海岛上，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神叫他转过身来。一个老人，你越往回头看，看你是过去的荣耀，他觉得保罗是最有心的，彼得最有心的，因为是教会最光荣，教会最成熟的时候，他们被主弃去了。但是约翰又多活了30几年，他亲眼看见教会老化，他也亲眼看见教会荒凉，情何以堪。如果一个侍奉主的人，当他能够看见教会健康的成长，那个时候被主接去，那不是最好的时候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约翰回过头去看过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当然想到那个教会的情形，但是主叫他转过身来。一个老人转过身来，你看前面有几年可以看，有几天可以看，没有几天可以看，没有几年可以看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了，他所怀念的是7个教会，他看见那是天上的7个金灯台，他没有理由灰心，他没有理由放弃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虽然在7个教会里面有5个教会需要悔改，你想想看，教会老化到什么程度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以弗所教会不再是当初的，满了当初的爱，连以弗所教会都需要回想从哪里坠落，要从哪里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服侍神的儿女，服侍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在他自己脸上有皱纹，结果在教会脸上也有皱纹，他的服侍是不是好像所有的劳力、所有的劳累、所有的劳碌都付诸东水？但是感谢主，主给他看见说，他没有想到，他回过头去看，乃是7个金灯台。而7个金灯台在哪里？在天上。如果在天上的话，不是云的这一端，是云的那一端。如果云的这一端是7个教会，云的那一端是金灯台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而且在金灯台中间那一位，不就是升天的基督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不是好久没有看见他了，结果他又看见了他。现在呢，很明显的升到哪里？升到天上去了。所以证明说，他不只是从云端，不止到了云端，而且他也什么？也到了天上。那不知道了天上，你看见吗？让我提醒弟兄姊妹，头3章的主耶稣在哪里？在圣所，因为圣所才有金灯台啊，才有金灯台啊。到了第4章第5章，到了宝座，宝座当然是什么？当然是圣所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圣殿有3部分，有外院，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不是吗？那么，请大家记得，主耶稣当他钉十字架那一天，你要记得整个地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。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是宇宙历史上最难忘的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以前，地球只是地球而已，地球不过是所有星球里面的一个星球而已，如此而已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那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整个的地球就变成了外院，明白吗？如果地球是外院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主是从外院到了圣所。这条路，如果你把它画，你如果画成主耶稣一生的话，那就是主耶稣怎么样从云端一直达到了空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天上有圣所，也有至圣所。所以他是先到了圣所，这是前面3章，然后最后呢，到了至圣所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自从我们的主羔羊钉十字架那天开始，你知道说真正的圣殿就来了。过去旧约的圣殿不过是影子，现在整个的宇宙就是圣殿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在圣殿里面，不是利未人在那唱诗，不是，你看见有千万的天使，还有呢，地上地底下 所有蒙恩的群众，他们都把荣耀归给主。所以你记得有一次，这个达比当他眼睛不对的时候，他在暗房里面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，一共14节，叫做 Endless Song， 就是无穷颂。弟兄姊妹，结果我们选了7节，那是教会历史里面那讲到赞美的诗歌最高的一首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约翰才明白过来，他从前他只知道他怎么样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他不知道在他所钉的十字架那个地球已经变成外院了。如果是外院的话，整个宇宙已经变成圣殿了，那个影子过去了，实体已经来到了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整个的宇宙不一样了。所以宇宙第四章的宇宙是原始的宇宙，第五章的宇宙是救赎的宇宙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宇宙不光是有星球有这些，不是，现在科学家所研究的宇宙都是第四章的宇宙，他们不认识第五章的宇宙。第五章的宇宙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圣殿。然后我们的主是大祭司，你看见吗？他不止从外院，他进到圣所，进到至圣所。那么你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所看见的，乃是我们的主怎样在大祭司，怎样拿着金剪刀，那么怎样来看哪一个灯慢慢冒烟了，然后他要修理那个灯芯，让那个灯能够继续的发旺。如果灯失去它的功能，他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弟兄姊妹，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，我们的主是怎么工作的？现在约翰明白了。约翰本来觉得我在劳苦，我从保罗那里接过这个整个的担子来小亚细亚，我在那耕耘，我在那里照顾他们，弟兄姊妹。结果约翰看见说，其实呢，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根本就行走在教会的中间。弟兄姊妹，他看见见证慢慢弱的时候，他就见他，然后给他们发出警告：如果你再不悔改，我就要把灯台从你原处挪去。今天如果大家到以弗所去的话，你知道以弗所现在是一片的废墟，但是是全中东最有名的废墟。为什么最有名的废墟呢？因为在所有考古区里面，这是最完整的一个考古区。所以如果你到那里的话，那个戏院还在，那个当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暴动的戏院还在，还有呢那个大理石路还在。我们在这里有一位姊妹叫柯小姐，那么他们也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，他不小心啊就摔了一跤，我妈就安慰他，我说你们真的很有福啊，因为你能够摔在保罗走过那个大理石路上啊，那个不一样啊，的确不一样，因为到现在还在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灯台到哪里去？现在没有人烟，你所留给人的不过怀念，不过让人就是怀古而已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见证到哪里去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人放弃的，我们的主没有放弃。人觉得差不多，你看看这个样子不行，怎么样就是不行。但是不，感谢主，我们觉得教会没有明天，但是你如果转过来看，是7个金灯台，你能相信相信？7个教会需要悔改的，结果怎么还有金子呢？这个金子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你读到第2章、第3章，我想你应该就明白。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呢？你再度去，你应该就很明白。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，我的重点就是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约翰不只知道主怎么样从橄榄山到云端，而且他慢慢看见云端怎么到了宝座，然后我们的主怎样揭开启示，特别是五旬节那一天。我们的主怎样从父神那里允许的圣灵，然后他把那个7个灵差遣到普天下去，但同时从父那里又拿起书卷来，然后揭开7印，那个印指着封条来说的，不是盖印的印，是7个封条，所以表示说这个封条所涵盖的那个书里面啊隐藏的秘密。结果我们的主一个一个的揭开，天上只要揭开一个印，地上就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。弟兄姊妹，你所注意的是猪流感，你所注意的是禽流感，你所注意的是金融海啸，但是你忘记了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因为我们的主那位配得一切的，他展开了那个书卷。今天地上所发生的种种， 都是因为我们的主得着荣耀了。他升到天上，弟兄姊妹，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有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？没有人。所以约翰就大哭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他听见说犹大的狮子，他配展开那个书卷，因为他得胜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应该看见一个狮子，但是不是，你听见的是犹大的狮子，你看见的乃是一只刚刚被杀的羔羊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刚刚升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何其有幸，他能够知道我们的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从云端又怎么刚刚升到宝座，然后那个登基大典，然后弟兄姊妹，然后那些整个的赞美，因为什么？神立他为主为基督，在整个登基大典里面，除了把圣灵领受了浇灌下来之外，还有的他展开了书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种种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明白启示录？一共是22章，前面是一章，后面是一章。如果你问我说前面是一章讲什么，前面是一章就是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了宝座，然后后面是一章主怎么从宝座到了云端，然后呢再到了橄榄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第十章你看见说约翰看见我们主在云彩里面，他身穿云彩，他一个脚踩地，一个脚踩天，但弟兄姊妹，他还没有脚踩在橄榄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已经不宝座了，已降到云中了。所以看呐、啊，他驾云而来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现在那个两个见证人只是给我们个大纲，但是是谁把那个大纲把它填满的？是约翰把它填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的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上去，然后从12章开始给我们看见主怎么从宝座降到云端，然后从云端怎样回到这个地上。弟兄姊妹，然后你就来到了22章第7节，看啊，我必快来。当约翰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时候，那当你回到现在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还在时间里面，所以有3次主说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。所以我问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约翰启示的中心的启示是什么？当然是指着他回来说，如果那些不是爱慕主显现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读这本书都不懂的，所有的七印七号七碗都是陪衬，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？主说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。他第一次讲我必快来，他说遵守这预言的人有福了，这些预言不是让你欣赏的，这些预言让你遵守的。第二，他第二次说我必快来的时候，他是赏罚在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奖赏呢？新耶路撒冷是奖赏。什么是惩罚呢？火湖是惩罚，很清楚的。然后最后一次，当他说我必快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不光是顺服，现在不是奖赏的问题，现在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，像约翰真正跟随主，无论羔羊往哪里就跟随他的人，就有了全本圣经最后的一个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到底整本启示录讲什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，谁把启示录给我们的？是约翰。为什么？他爱主，爱慕主的显现，我们的主不能不能隐瞒他，不能不向他显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经过60年的等候，现在终于云的那一端，弟兄姊妹，约翰看见了，对他来讲不再是个谜，我们也不是个谜。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看见这么多？很清楚的，最后主在那里说我必快来的时候，那是为我们创造一颗心，那颗心就是主耶稣啊，我愿意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，我们就清楚了到底启示录是应该怎么读的。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明天我们还要继续看，我们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东西盼望弟兄姊妹带回来，比方说启示录大纲了，还有里面的分段， 那是明天的事。那么明天呢，我们还要继续给我们看。那么除了再来呢，为什么前面讲到灯台，后面又讲到这个你讲到新天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这个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。那你看个头看个尾，你大概就知道启示录讲什么了。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走错路，不会到时候你一心到一天到晚就想那个七个印七个好七个晚，这些是好的，不是不好，这个是陪衬而已。有明白吗？你就是明白了这些，你还是没有明白。为什么？你只明白了预言，你没有进入预言的灵。预言的灵是什么？预言灵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如果你明白一个预言，结果你想不出来跟耶稣基督见证有什么关系，你不明白。你只明白七个印、七个号、七个碗，但你不明白七个印背后的灵、七个号背后的灵、七个碗背后的灵。稀奇不稀奇？很多人一直问说，我们到底要不经过大灾难？我的愤怒当然不经过，但这什么意思？这个背后有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每次你读了七个碗，你就想到这个碗是个祸患，那么降在那个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我们不经过，那当然我们老早被提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背后有个灵的，背后有个教训的，背后有一个预言的灵。预言的灵意是什么？乃是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如果我们能读出属灵的教训来，我们真的就读明白了。所以这一次我们有个雄心，我们不一定了解所有预言，甚至于所有预言的细节我们可能看法不一样，但是有一件事一致的，其实我们都摸着了预言的灵。那这样的话，感谢主，那我们这次的聚会就是蒙福的聚会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说话，不让我们过去。主啊，但愿这次你的爱真是征服我们，从一进到这个聚会的地方，主啊，你的爱就摸着我们。主啊，但愿你一直借着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但愿这几个周末，这个周末跟下个周末，许多人好像生下来就为这两个周末一样，叫这两个周末的信息带给我们一生莫大的转变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